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陈女士来到澳洲之后从事了送餐员的工作，不幸的是一年多前的一场事故让她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在接受 SBS 中文采访的时候，她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给更多人带去启示。
我是2019年3月过来的，是难民天。我原本我是在餐馆打工，然后就朋友有介绍了我送餐这个行业。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选择你的雇主的？因为送餐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雇主。
因为这个是我朋友介绍，然后他跟我说 Uber 会比较接单比较容易。然后我就选择了 Uber。
跟 Uber 联系的过程中，有没有讨论到如果说会有一些工伤啊，或者是会有一些意外啊，他们有没有什么这种后备的一些措施？
都没说。在网上替那个申请表格而已。
就直接填了申请表格。你受伤是这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受伤的时候是2020年1月12号，就下雨天嘛，就 Uber 开始忙碌，然后就接了单拿了餐要送去客户家，然后就这样子被车撞了。
那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手骨折，然后脊椎有裂痕。
那医生怎么样建议呢？
骨折那边是好了，然后腰部那边呢，目前是正在咨询那个专科医生。
对您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走动的话是不能太长的时间，就比如说我走半个小时，我就要休息一会，我才能再继续走。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生活呢？
目前都没上班，因为之前医生有建议说让我回去上班，但是我有尝试过了，但是我的腰是不允许的，就它会很疼。然后我就放弃了。
没有在上班，那你的生活品质上会有影响吗？
会啊，就现在单靠我老公一个人。
你有小孩吗？
我有小孩，就小孩在马来西亚。
他在读书吗？
读书。
那你需要支持他平时的生活费用吗？
需要啊，就因为家里也是有老人，都必须要汇钱回去。
就等于你现在您丈夫一个人的收入要除了要提供你们两个人在澳洲的生活之外，还要再负担在马来西亚的老人和小孩，对吗？
对的。
的
确是很辛苦。Uber 只是赔过了一次性，就是说无论你多久没开工，没上班的话，他只是赔一个最高就是每一天150的工资，就赔偿你一个月。就那一次我只是拿了一次性，就是5000块而已，往后就是你的医疗，你没工资什么都好，他都不会赔偿。我就有回 email 问他们，我看他跟有跟他们提出要求说我是已经不能上班，然后就不能再多赔偿吗？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是最高的赔偿了。
然后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对，没联系了。
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我也很希望说我可以健康。
是
因为我不想再这样被折磨，那个腰疼的时候真的是太疼了，疼到你下床走路都有一点问题的那一种。
在澳洲有多少零工经济从业者面临着和陈女士类似的困境呢？ Slater Gordon 律师行委托澳大利亚 Kantar 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的共享出行司机或者他们认识的同事在生病或者受伤期间仍然需要工作，在外卖送餐员当中这一比例为64%。71%的摩托车送餐员或者他们认识的同事称他们曾经带伤或者带病工作。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生计的考虑。那么个人在计划投身零工经济之前应该具备哪些法律常识呢？ Steve 张律师在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对此做了详细的讲述。
那么零工经济呢，其实 很多时候大家考虑做零工经济呢，主要是因为是这个临时性，还有呢有它可以补充其他的这个工作收入，但是靠它作为主要收入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注意到你合约中所规定的你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雇主的这个权利和义务。你可以在签合约之前呢，向这个平台提出是否有比如说伤病这种保障，那么有没有工伤赔偿这个保险。有些平台呢要求员工自己安排这种保险，当然这个费用可能会很贵。那么如果平台没有为你提供这种任何的保障，那么在你受伤以后呢，你可能会发现那你失去了工作，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在还要支付医疗的费用和理疗的费用。如果这种事故出现在有机动车辆相关的这种事故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车辆保险来进行索赔，但是呢这种索赔呢是有限度的，那么它和工伤所规定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还有保障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如果你选择了这样的平台，也知道它没有员工的这些保障的话，那你需要呢寻求自我的这个保障，并且购买相关的保险。而有些人呢，我相信会有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认为哎呦事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根据我们律师的经验来说呢，那么事故其实是经常发生。而我想跟听众们所说的就是，保障自己和保障家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你选择这个雇主之前呢需要全面考虑，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咨询律师。
那么零工经济从业者如果出现纠纷或者有工伤这样的问题，一般可以寻求怎样的帮助呢？
那么首先呢，我建议呢应该马上呢联系你的平台，看看平台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保障。那么如果在你希望提出工伤或者车辆索赔之前呢，应该咨询律师寻求这个法律建议。因为在澳洲呢每一个州的法律都各有不同，所以依据你所在的州的法律，那么也要看你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否都在为同一个平台工作，那么你可能会被认定为员工，那么可以得到这个员工的这个保障。在维多利亚省出的一个这个送餐员的事故，通过律师的这个协助呢 WorkSafe 接受了他的这个工伤赔偿。这个骑手呢当时是为一家送餐平台工作，在墨尔本市区送餐的时候呢，他停靠下来他的摩托车，但是被另一辆车撞倒了。那么他失去知觉后呢，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颈部、肩部和脚部呢都受了伤。受伤以后呢，他现在没有办法从事任何工作，目前呢是在学习中。那么律师为他争取到了这个医疗费用还有每周的工资，并且呢目前呢正在尝试申请一次性的这个赔偿。
在今年的2月19号，英国最高法庭经过一致同意裁定，优步公司应该将平台的这个司机视为雇员而非自雇者。那么你认为这是否也应该是澳大利亚零工经济未来的方向呢？
可能有些听众呢并不了解这个案子，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在英国呢2016年的时候，有两位 Uber 的司机呢向这个Employee Tribunal 呢提出了，就是雇佣纠纷管理委员会呢提出了申诉，认为呢 Uber 呢应该对他们提供最基础的这个劳资保障。那么仲裁委员会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认同他们提出的要求，寻求这个最低保障。那么 Uber 呢却向这个最高法院提出异议，要求重审。那么在2月19号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裁定 Uber 应该把他们的司机视为就是 worker， 等于是工人，而并非是自雇者。那么这里呢对零工经济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案例。那么英国和澳洲呢 法律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有着相类似的呢普通法的这个体系。但是这个案例对澳洲的法律呢有指导性的意义，但是没有约束力。我们一直倡导呢，个体经营者呢的零工经济应该获得与员工相同的权利和保障，比如说带薪假期，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呢就是工伤的这个赔偿等等这些权利。目前呢，澳洲政府正在对零工经济进行评估，工会呢也在为零工经济下的工人的基本保障进行呼吁，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澳洲的零工经济会为工人提供作为员工应有的一切福利和待遇。